在家律学概要，诸位菩萨，诸位法友，大家午安。这个我们是上到道界这边，关于道界这里十种心啊，根据戒本书，大家知道吗？十种心啊，第一个就说根据行识钞里面讲，行识钞是根据四分律，他说十种贼心，第一个黑暗心，第二个邪心，大家找到了吗？在家五戒八戒学处第46页，这里是讲的是五种贼心。那么行识钞里面，他扩而张之有十种贼心，这里是五种。那么行识钞里面根据四分律是十种，我们重新来解释一下。好，例如第一个黑暗心，第二邪心，第三找到了吗？在第46页有道心那里，邪心，第三趋利心，第四恐怖心，第五常有道他物心。那么在行识钞里面讲，第六者决定取，七者忌物取，八孔雀取，九渐变取，十以脱取。我这十种介绍一下。黑暗心这边根据四分律，痴心愚教，深可学迷，随作结众。他这指的就是你这个心啊是愚痴的啊，不懂佛法，所以叫做愚教。这是指的是黑暗心这方面。第二邪心，什么是邪心呢？好，大家注意听哦，贪心归利，贪心就不用讲，归利，归是这个规范的规，利是利益的利，得物，贪心归利，邪命说法，以财自勇，邪命说法。大家知道以财自勇，就是说这个心是跟贪心相应的。像邪命里面讲的是，以出家人来说有五种邪命。好，下口食、方口食、仰口食等等，这些而称为五种邪命。以财自勇，那你那个有贪心啊，希望聚集财物，而称为邪心。第三趋利心，什么是趋利心呢？就是嗔心。愚少嫌恨，假嗔得财，或虚势威怒，亦存财力。所以说这取利心呢就是嗔心。他说你给他钱太少呢，他就恨你，说给的钱太少，然后他就假装生气，希望能够多点钱。或虚势威怒，什么叫做虚势威怒呢？就是假装生气，假装装出有威严愤怒的样子。意存财力，主要他心里面想要得到的是你的金钱财物。 好，这个叫做取利心。第四，孔雀心，或称恐惧心。什么意思呢？例如像世间上面说的恐吓取财，威吓威迫，让你这个心怀恐怖，然后就缴钱出来。例如说诸位去看相，结果那个看相的算命师就说你最近血光之灾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不经过我的做法化解啊，你会很惨很惨，如何如何。这个就是以恐惧心或恐雀心来取财。第五，常有盗他物心。这很容易了解。这个心呢，常常想要偷取、夺取别人的东西，这叫做常有盗他物心。第六，决定取。这决定取呢，就是这个五戒八戒学处上面没有的。这决定取就是内心筹划已久啊，我内心怎么样说想要夺取这个钱财，然后该怎么计划。例如说世间人所谓的脱产啊，或是这个开空头支票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决定取。这个是属于决定取的范围之内，大家知道了那第七呢，寄物取。这个行事钞上面是讲或权抵徒，或以少还他。我们看这个以少还他的部分，人家东西寄放在你这里，例如说10块钱寄放在你这，你还人家的时候只还8块，这就是属于寄物取了。第八，孔雀取。雀是胆怯的雀，恐是恐惧的惧，孔雀取。为是身口相，未尽故与物也。就是无论是你身体上面的动作，或是嘴巴所示的这个言辞，都让人家未尽，这称为孔雀取。看前面的孔雀心呢，不太一样。孔雀心呢是让别人升起这个恐怖的心啊，让别人升起这恐惧的心。让别人升起恐惧的心呢，并不是它限于身口之上。限于身口之上的是孔雀取，了解吗？这两个有不同。例如说我可以假装讲话很和善，说某某居士啊，你会有血光之灾啊，那你会被车子撞啊，那你会被人家下符咒啊，那么你要赶快啊这个消灾解厄啊等等的，那要需要多少钱呢？我帮你消灾啊。这只是用嘴巴讲啊，让他自己升起恐怖心。但是呢，孔雀取呢，就是视线于身口的这个动作上面。就是说，你如果不这样做，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哦，你会死得很惨什么？然后视线于身口动作之上。这样了解吧。第九，渐变取。渐是渐道的渐， 意见的见，便是方便的便。就什么意思呢？事求他慢，事是这个哦，巡视的事，一个人字旁，一个公司的司。事求他慢，慢是慢心的慢，因利求利，主要是在这底下这句因利求利。哦，这个因利求利该怎么解释呢？嗯，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什么是因利求利？例如像这个地下钱庄，地下钱庄是救急不救穷哦，啊，但是他却给你利上滚利，这个就是属于渐变取，然后比银行的利息还要高出一倍还不止以上。第十，以托取，或以名闻威德，以托取，我讲一下，以是这个倚靠的倚啊，托是托付的托，言字旁那个托，或以名闻威德，或以名字方便，或依亲友强力，或假他威势而取也，或以言辞辩说，托于论端，浮华引接，令钱意旺而取财力，或是说言狂惑而取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以托取啊。就说你假借人家的名望威德，说我是王永庆的秘书，哦，如何如何，然后用种种的方便取财，种种的方法。我例如说我是陈水扁的亲戚，陈水扁总统的亲戚，怎样子如何如何，让恐吓，不用各种 方法来取财，这称为以托取。所以说这称为十种贼心，这就是有道心啊。哦，大家这十种贼心现在清楚了吧？所以像这种五种贼心和第47页的四分律中有五种贼怎么取人家的东西，这都讲得清楚了。哦，那我们再谈第49页什么是三宝物。三宝物它这边是说佛物、法物、生物，但是我们还是要讲清楚，这个以后要是讲到南山律再加贝兰哦，都会再详细的讲到。现在先引用南山律再加贝兰来讲。第一个，什么是三宝呢？什么是三宝物呢？这个主要就是说在。这三宝物有分佛物、法物、生物，这上面哦，称为这三宝物。简而言之呢，就是在寺院里面的物品，是十方捐助的哦，称为三宝物。那什么是详细的佛物、法物、生物？我们待会讲。那么在这个像在戒本书行踪记里面讲，行踪记里面他是说这个三宝物啊或是生物非常的难以掌握，非常的难以主持，那么必须要有正果的圣人才能来主持这个物品。那么佛就说 要让两种人来执掌这三宝物。哪两种人呢？第一个，证了四阿罗汉果的阿罗汉，是阿罗汉才能掌三宝物。第二个，出果圣人，出果须陀洹。所以说要执掌这三宝物呢，必须是阿罗汉或须陀洹果。尤其像以生物来说，生物很多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供养十方生众，所以在佛在世的时代，谁来执掌三宝物呢？是一位阿罗汉。这阿罗汉他的手指能够放光，然后来执掌这个生物，这是所谓的这名三宝物。如果你到三宝物呢，随到满五前，这就是重罪。好，那我们讲什么是佛物。第一个指的是佛受用物。什么是佛受用物呢？大家应该去拿一本这个，这基金会也有印，这南山绿在家蔚蓝。佛受用物，例如说佛像啊，或是殿堂啊，或是这个佛像的铺在佛身上的这个佛像的身上的这个金啊或泥土啊，像是有的佛像会贴金箔，对不对？或是这个佛像是用金子雕刻的，这都是属于佛受用物。那不可以拿，或者说拿来供佛的水果啊、花啊等等，这属于佛物。再来，第二，属佛物，属是属于的属，佛是佛物，佛教的佛，物品的物。根据《行中记》里面讲，是属于钱宝人畜等物。怎么会是说钱宝人畜呢？他说这是属于可以转卖贸易的，属佛的钱宝人员人畜等物，买取供养具而供养佛。就是将这些钱宝人畜，这样买卖供养佛。钱是金钱的钱，宝是宝物的宝，人就人类的人，畜是家畜的畜。那这个是要布施给寺院，布施给寺院或佛像，来建设寺院的，可能就是指钱宝这方面了。这是属于属佛物。第三，供养物。什么是供养物呢？例如说香花、灯、幡等具，香点香供养佛，灯点灯来供养，花买花来供佛，幡。第四，献佛物。什么是献佛物呢？就是供佛的饮食、 或果、果实等等这些，这都是通属于佛物啊。哦，那我们看这个，在五戒、八戒学处里面，他就只是讲这样子。哦，所以我这再略作补充。所以这都是属于佛物，所以说，因为我知道了这佛物有这四种，如果说我偷盗佛像，我就犯不可悔罪等等这些。我们再讲法物，法物呢，他这边也有讲有四种啊。他说盗，如果你要盗取这个法物呢，有四种。第一个，指宿竹木，指就是纸张的指，宿是这个宿食的宿，竹是竹子的竹，宿指宿竹木，宿食的宿，朴素的宿，竹是竹子的竹，新竹的竹，木是木头的木。第二，像这个尚书经像，上下的上，书是这个一本书两本书的书，经是经论的经，像是佛像的像。这个稍微讲一下哦，这什么叫指宿竹木啊？这指宿竹木就是这个这些你要用来书写经典或是制造经典的这些纸张啊物品。那么尚书经像呢，指的就是这些像佛经啊，这个或是纸上面所画的这个佛像啊，经论啊，或是典籍啊等等。例如像说藏经，这个诸位可能不知道，在古代要刻一部藏经非常困难，藏经的话还要国家供应啊，开工雕版，然后才能印藏经。所以这个藏经印好了，这个如果你的典籍啊，祖师的著作能够入藏经，是很大的荣耀，那就会有人想去偷来卖。这个再来就是讲或香寒气仆啊，就是例如盛这些经书啊，或是纸张的这些物件。箱是箱子的箱，那个寒呢，就是包含的寒，去掉三点水。器是器具的器，仆呢是朴素的朴，去掉木字旁，然后改成一字旁。这是曾经装过这些经书的器皿啊、器具啊。因为我们装这些经书或是佛像呢，不可能说用太差的东西装。在古时候啊，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这是曾经佛子舍利来台湾。这个来台湾展览过，大家知道啊，在山西扶风的法门寺的佛子舍利，他装那个佛子舍利的这个箱子呢，都是用金和玉或者铜然后装饰，这就属于香寒的部分。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法物。然后再讲生物这方面。这个生物呢有分四种。第一个常住物，又称为四方生物。常是通常的常，住是住持的住，常住物。一名四方生物。第二，十方常住物，又称为现前常住物。第三， 现前现前物，现前就是指一个是现在，现前这现就是现在的现，前就是前面的前，两个现前哈，现前现前物，第四个是十方现前物，我们分别来解释，什么是常住常住物呢？例如说这个就是归损于常住的。还没有煮的，例如说这个米啊面啊米面菜等等这些。如果说你要分给其他寺院呢，必须要众生来结魔啊，跟大家来禀告啊，大家默然，那就是表示可以送给其他寺院。如果大家没有讲，大家如果有说话，那就不可以。这属于一般的。米面啊菜啊，这属于常住常住物。那么什么叫十方常住物呢？十方常住物就是这个已经煮好的，如饭啊糕饼啊熟的菜啊饭菜啊等等这些。那么但是有人问，像那些调味品呢，酱油、辣椒酱，或是这个豆骨啊，这反正这些调味酱怎么说？调味酱是有用，然后拿出来，属于十方常住；而没有用，存起来，称为常住常住物。所以这是属于。十方常住物的范围之内。第三，什么叫现前现前物呢？就是供养现前僧众，不管是饮食、衣服、卧具、医药等等，是要供养当前在这个僧团里面所有出家众的，称为现前现前物。跟前面的常住常住物、十方常住物不一样哦。那么再讲什么是十方现前物呢？这个可能就是比较专指出家人得到其他的供养。这边讲的是戒本书讲儒生得失及五众王物，就是有在家居士有僧团里面有出家众往生，然后这个物品就变十方现前物，因为出家众所用的一切来自于十方供养。那现在他往生了，这就十方供养的东西要都拿出来，让大家能够平均得到这个布施，得到这个施主的信施，那称为十方现前物。所以这三宝物呢，如果要偷盗犯盗的话，这个罪很重。不仅是在家居士要注意，出家众自己更要小心。所以从南山律在家被染得知，再看五戒在家五戒八戒学处这边生物，如果是到大众生物，不论是十方生物、现前生物，都是极重的上罪，是这意思。我们把上星期的佛物、法物、生物这些里面的名词啊，解释完了。请大家翻到第55页最后一行，若借人物久而不还，回为己有者，即得盗罪。就说你向人家借东西，借了很久然后都不还，然后最后变自己的，这就是得偷盗罪。所以跟人家借东西也要小心。 翻过来第56页第二行，现在的人呢，在邮局寄信的时候，他说因为寄信的时候啊，像你要寄钱给人家，不是用汇款的邮局划拨呢，或是银行划拨，不然就是要寄挂职信封，对不对？那寄那种挂职信封好像要多少钱啊？40，不论寄多少钱，是不是？要是说你把寄钱本来该用挂职信封，你用普通信封来寄哦，这也是犯盗税啊，逃漏税，漏税。或是说你寄印刷品啊，我们说寄印刷品是多少钱啊？印刷品好像都通常都比较便宜，但是你夹在里面用私人的信件呢，这也犯逃漏税，因为那个你寄私人的信件和寄印刷品那个钱是不一样，邮票钱是不一样。好，我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可以提出。
喂，师傅，对不起，请问一下，那个这个刚刚说这个十方现钱物是指那个主要是指这个，譬如说大众有生人往生，
对，
这样子，
嗯，
那他所遗留的物品嘛，
嗯，
那现在就是佛教界蛮普遍，比方说。他就是说他的道场的假设是长老好了
啊，
比如说或是他的住持长老或是他精神导师往生了
啊，
那往往那他这是不是说他这十方现钱物一定要分给僧众呢？那如果这样的话，他长老啊这些大德比较有纪念性质，或者说这个他们往往并没有把这个他们的物品分给这个他们的大众生弟子，而是常常把它做留下来成立一个比方说一个纪念馆啊等等之类的。
嗯哼，
那这样子是不是会不合那个规定，还是说墨学对于规定有误解？
哦，这个是这样子啊，嗯，我们是因为恭敬人而恭敬他的物品，那其实上戒律上并没有什么违反，因为大家都用不到。那另外呢，十方现钱物呢，还有这个，例如他说这边有讲两项，一个叫僧得施啊，出家众得到在家种的布施，哦，的信施。第二啊，五众王物啊，哦等等这些。那么，因为像如果说道戒的话，是说回物入己啊，像这个物品只有自己用，但是今天是供在那里啊。那供在那里呢，就是像变成像佛物法物生物一样的那样子的情形哦，然后那样恭敬尊重。所以义上来说这是不犯哦，是这样子。好，还有什么问题？那个，
师傅有个问题，就是，
嗯，
的你上面写那第四项献佛物是指，佛在世的时候献给他的饮食，还是说我们现在那佛像前供在那边那些，譬如说供个水果，那些也算？
哪一个？
就是佛物里面的献佛物，那
献佛物。
是指佛在世的时候要给他吃的饮食，还是说，佛像前的水果也算，就之类。
佛像前的水果这些也算，因为在善见律里面讲，佛像前的现饭呢、佛前现饭，是否比丘食之？白衣是否亦得食？哦，就是供佛的饭菜啊，哦。那供佛饭菜，那供完了，那然后就是回入大众生，然后因为通常供佛完的饭菜啊，那我过去住戒律道场的时候，看他们是这样啊，供佛供完了，就是大众生要用斋嘛，先唱供养祭，哦，供养祭，然后呼僧跋。啊，生拔呼完，然后大家就用斋嘛，那这时候就供养结束了，那么点坐行堂的执事僧就会把这些供佛饭菜拿下来，啊，问大家有没有，就像依次行堂，看有谁没吃饱，他就把这个拨给他，这个不犯，哦，听得懂啊？
我意思
你再讲一次。
我问题是，像一般，就是说很多地方都有那个莲社或者是之类的，然后譬如说一些居士他们就会准备一些，譬如说像饭或者是米啊或者是水果去供在佛前，但是问题是，他们我看就是据我所知，他们好像也是譬如说供到中午以前，然后就中午就去把它取回来，然后也是自己吃这样，那这样。这样有算违反吗？因为好像也很少会有法师，譬如说那个莲社可能也很少有法师去那边的话，那几乎都是居士自己去护持。那这样子
哦，这个主要讲的是说，你这个供养完之后。供养完之后然后取回去，那大家也没有异议，然后不犯。如果说你是供养寺院的